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节目里边呢，用些时间跟朋友们谈谈夫妻角色的搭配。那男人和女人根本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前一段的日子里面呢，用了好几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谈到了男人和女人这种思维方式不一样，表达的能力也不一样啊，说话的多少也不一样，还有他们的这个啊，有一些是很大差异的。比如遇到困难的时候，男人是想办法去要解决这个困难，但是女人呢，她只要把这个困难说几次的话呢，她已经觉得舒服很多了，能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呢，已经是其次了。那男人和女人在根本上是这样的不同，但是一起进入一个婚姻的生活，为什么上帝要给夫妻有这样子的婚姻制度呢？因为在这个婚姻制度里面，我们都不可以做逃兵，对不对？要磨合，要建立好的关系，需要学习，所以婚姻生活应该说是一个学习的生活。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就是说的我们的始祖亚当，而上帝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夏娃，是希望夏娃可以帮助亚当的。那上帝设计男女角色不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能力恩赐给男人，他也没有特别的啊，独爱女人。上帝是要男人和女人呢彼此的搭配。所谓帮助，不是说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也更不是说女人是次要而男人是最重要的。上帝设计这个夫妻的角色的不一样，就是要让夫妻两个人一起完成他们自己的工作，彼此是不可以或缺的，凡事需要双方一起合作才能够完成的。那就好像在厨房里面的工作，男性的工作是被支派来炒菜的人，而女人呢则是负责把菜切好交给炒菜的那个人。不是炒菜的比较厉害，而是她被指派做这样的工作。如果 双方男女呢都是按照上帝指派的工作去做，那么就是如鱼得水，皆大欢喜了。那么这样的婚姻呢，上帝也得着荣耀，对不对？但是啊，如果一方就是不服气，对自己被指派的岗位呢不顺服，硬想要另外一方的位置，那么呢我们便可以想象到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夫妻关系了。不久之前呢，看过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其实男女啊在婚姻上有一种稳定社会的功用。先说男性，社会的罪案呢，原来有90%呢是男人犯下的，啊，还有很多强奸案，这个罪犯里面呢100%是男性，还有95%的偷窃呢是跟男性有关的。那另外说到这个酗酒，就是喝的烂醉如泥，然后影响社会秩序呢，这些个犯罪里边呢，有90%是跟男人有关的。还有一个呢是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说自杀人口里面呢有70%是男人，80%到90%的心理变态或者是啊这个社会病态者呢几乎都是单身的男性。那还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说根据美国保险公司的统计，单身男人是比较不负责任的，他们不会理财，也常常有不良的开车记录，在道德上有瑕疵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造成社会中许多的问题。那么当然了，不光是男人有问题啊，在社会学家眼里面呢，女人在这方面又有一些怎么样的啊安定社会的功用呢？他们发现呢，女性在男女关系上啊具有一种稳定的作用。一个女人可以让一个男人找到他的生活的重心，让他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家庭和孩子身上，这就形成了社会的稳定的功用。好了，让我们看看啊，当一个男人结婚之后，他有了那种要保护妻子养育孩子的责任，他的生活就开始有了重心，他身体里边的能量和精力呢也有了发泄的地方，同时呢也找到了他的自我价值。那么相反的，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有了丈夫也让她感到被保护，让她有安全感，她也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和目标了。所以我们看到啊，上帝把男人女人一起放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啊，看到了上帝的设计的确是非常的完美的。可以说男人和女人无论对彼此有多少的不满，但是其实呢是一对绝佳的搭配。男女搭配无论对社会，对我们人类的自己的本身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他们也谈到了一种夫妻关系。这种夫妻关系呢，很多女人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喜欢，觉得这样的用字呢好像觉得被歧视了。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啊，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预言到将来夫妻的关系会是妻子恋慕她的丈夫，而丈夫要管辖她，这是第三章16节。在希伯来原文的恋慕呢，其实也有一种操纵的意思。换句话说啊，圣经预言到夫妻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的一种辖制，也是一种啊彼此的约束。因为我们说操纵呢，好像是啊里边有一个权力，权力的大小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彼此的约束的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典型的夫妻，这也是夫妻问题的一个啊症结。有人觉得啊配偶在操纵我，于是呢就会有很多的逆反的心理，对不对？如果把它看成是因着爱的一种约束，我想问题也就少了一些了。当然有一些夫妻关系里面确实是一种操纵，一种管辖，好像是一种权力的争斗。那上帝当初所设计的婚姻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在人类犯罪以前，夫妻是彼此合作，彼此服侍的。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人是以上帝的善恶作为行事的标准。但是当始祖夏娃，当人吃了禁果离开了上帝之后，堕落以后的男女的角色呢，便没有像当初上帝设计的那样完美了。因为人已经不照着上帝的善恶标准来行事了，而是以自己的善恶作为标准，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自己认为错的就是错的。说的更直接一点呢，就是犯罪之后的男人呢，女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这种自我为中心呢，就真正的破坏了婚姻中的这种和谐，也造成了一个管辖操纵的一个局面了。那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让世界变得很多的问题，婚姻变得一团糟，婚姻里面有很多的痛苦，其实都是有一方或者是双方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罪性呢，让夫妻之间呢相互的互相的贬低，不以为然。丈夫看待妻子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啊帮助自己的人，常常把她看成是一个对手。这个充满情爱的地方呢，变成了一个战场，两方互不相让。这是现在普世的很多中外夫妻关系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了。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这种夫妻的关系呢被提醒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说道，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当然在新约的时代，保罗这样子提醒所有的夫妻，其实呢他也是给了夫妻一个崭新的一个命令。这是上帝借着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夫妻在爱与敬重的范围上呢要互相的对待。从此以后在基督的婚姻里呢就有了新的转机。人虽然因为自己的罪孽招致婚姻破裂，但是因着上帝的爱呢，却为破裂的婚姻开了一条出路。在这里呢，保罗也带出了耶稣他来到人间为罪人赎罪，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所以朋友们，每一天的婚姻生活都当珍惜，借着婚姻生活两个人的这种爱的操练，让我们回归到上帝那里，也再一次体现到上帝设计了这个婚姻制度，让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一起，让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有一个互补的作用。上帝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借着婚姻生活中那种爱的体验，那种彼此的关照，彼此的服侍，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婚姻生活中学习到一种更好的、更崇高的品格。虽然天色不长。 朋友们，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看圣经。圣经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出现了非常悲惨的一天。第一节说，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他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几节经文不长，可是呢它却带出了这世界上非常悲惨的一天，也带出了人的命运被改变了。我们看到，当第一个男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住在一座美丽的园子里，伊甸园，并且呢他们要负责管理这座花园，上帝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了他们。但是呢，这一天，亚当的妻子在园子里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来自一种叫做蛇的动物，但它其实呢，就是上帝的敌人撒旦。撒旦利用蛇这种动物来和女人说话。我们知道撒旦他不喜欢神，不喜欢上帝，事实上啊，他恨恶上帝和所有美好的事物。撒旦问那个女人，上帝真的是禁止你们吃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回答说，而且回答得很清楚，园子里任何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是例外的，只要吃了那棵树的果子就一定会死，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可是蛇呢，他就进一步的在试探人，他说，不见得吧，你不会死的，只是你可能会变得非常的聪明，其实啊，你可以和上帝一样的聪明哦。女人听了蛇的话，她就忘了上帝是何等的美好，她也忘了上帝给她的命令，那种 被试探的心呢，真的是被蛇挑动了。他看着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呢，他有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背叛了上帝，也让上帝非常的痛心。这个行动就是夏娃他伸手把那个果子摘了下来，他自己吃了，而且呢他还拿给他的丈夫亚当吃，亚当也吃了。在这之前，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啊，他们还不需要穿任何的衣服，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当他们背叛了神之后，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们就开始对自己没穿衣服的感到非常的难为情，所以呢，两个人就赶紧的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衣服来遮盖自己的身体了。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立的势力出现了，这个对立的势力就是撒旦。撒旦他看到上帝所造的一切是这么的美好，看到上帝所造的人是那么的顺服，这样美好的景象撒旦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他要进行破坏。于是他一步一步的接近这个女人，而且呢一步一步的要试探她。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对立的势力出现了，而且这个对立的势力是非常邪恶的，善恶之争从伊甸园就开始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愿意站在哪一边呢？愿意顺服上帝吗？还是愿意甘愿地做撒旦的工具呢？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